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再一次的呀，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侍奉他，也特别的感谢主。请大家把圣经打开，翻到马可福音第十章啊。今天我们要看马可福音第十章。在中英文对照圣经的78页，新约圣经78页，找到了我奉主的名为大家来读啊，《马可福音》第十章。请大家留心听，圣经是神的话，是无误的，是无谬的。马可福音第十章1到52节，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问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兄弟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 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10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价。”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呐，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这是上帝的话，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谢谢你呀，借着你的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被钉，又从死里复活，将我们从罪恶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并且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使我们可以称你为阿爸父。天父，你不但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你也常常用你的恩言来养育我们，叫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天父，我们也知道，若没有你的圣灵引导，我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也能够遵守你自己的话。为这个缘故，我们祈求圣灵特别的与我们同在，借着马可福音第10章亲自的对我们的心灵讲话，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属天的智慧。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也把你的软弱的仆人仰望在你的手里。愿你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使讲的跟听的都能够在你的话语，都能够因你的话语而得着造就。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前几天我从朋友那里收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它也是报纸上的呀。这文章的意思是在近期的美国人当中啊。美国的这个婚恋的状况比之前更为糟糕了，就是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不想要谈恋爱，更不想跟异性去谈恋爱也不想结婚也不想结婚。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要对这个当前的一个政府有一个抗议，无声的一个抗议，用一种非常负面的这个方法去抗议啊。所以当前的状况是怎么样的？美国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糟糕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也知道美国当前的问题是何等的严重，但是我们也更要知道什么呢？虽然这个法律或者是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约束 人的不法的行为，但是真正的能够解决问题的，或者能够真正的解决根本问题的，实际上啊是福音。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事情，一切的问题的背后都是心灵的问题，而不是外在的这个单单行为的问题。我们知道律法它可以约束人的行为，但是律法没有办法约束人的心灵。人的心啊，除了上帝、除了福音之外，没有人能够改变。所谓这个缘故呢，我们今天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归根究底啊，都是心的问题。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基督徒，你们要知道啊，人一切的问题都是心灵的问题，并且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解决。这个无论是我们个人的啊，还是说是群体的，那么这是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的一项真理，一个原则呀。不论是我们个人的问题，还是家庭的问题，其实所有的问题也都是心灵的问题。若不从这个心灵的层面去解决的话，这个问题就不会得到根本的解决。但谁能够解决心理的问题呢？也只有从神而来的方法，只有从神来的大能才能够解决心理的问题。那么这个方法啊，这个道路是谁呢？这个道路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主题就是，我们要知道一切的问题，人一切的问题都是心灵的问题，并且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解决。那么在第十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几件事情。那么我们说从第十章里面，很多的传道人牧师在讲第十章的时候，他们有不同的这样一个侧重特别的讲到这个婚姻呢等等的，又特别的讲到这个少年的财主啊等等啊。但是今天我们，因为我们这次的这个宣讲，我们是计划是一个礼拜跟大家能够一周讲一个 chapter 一章。那么在这一章当中，我们要找一个主题啊，找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我们就找到的是心灵的这个问题啊，心灵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会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让大家知道人的问题是心灵的问题。第二个主题是什么呢？解决心灵的问题的唯一的方法是耶稣基督。我会从这两方面跟大家来看，就是说神耶稣基督。其实马可福音其实让我们也看前几章，我们也看到哈，就是特别是在第九章里面，耶稣基督其实都已经向我们都已经向我们这个有讲过，有这个讲过，就是在马可福音里面，就是讲到这关于那个这个法利赛人呢，他就指责耶稣基督的门徒要用俗手吃饭，但耶稣基督的回应他不入口的不能够污秽人，只有出口的从心里面出来的才是污秽人。所以圣经当中其实在前面都已经教导我们，人的根本的问题实际上是心理的问题。那么从第十章，那么这几件事情来看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就是在这里让我们更加的看到人的一些心理的问题。耶稣基督同样也是在讲这样一个道理讲到这样一个原则。那么我在第十章里面，他讲到几件事儿，一件事情就是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关于就用这个婚姻的事情、离婚的事情来试探耶稣。那么第二件事情是青年财主、少年财主的这个问题。第三件事情呢，又是门徒这个在神的面前，在耶稣向耶稣要祈求高位的这三件事，我们来看这三件事，最终耶稣基督所让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心理的问题。我们来看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来试探耶稣。那么耶稣是怎么样回应的呢？我们可以给他几个小标题，就是神的话实际上是针对人的心的问题，神的话语包括旧约的律法针对的都是心灵的问题，针对心灵。虽然律法不能够改变人的心，但是律法是针对神的话语，针对人的心灵在讲话，针对人心灵的讲话。那么在这里说，耶稣啊，就从那里起身从那里起身，就来到了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到了这地方之后呢，众人呢就聚集到耶稣那里，又耶稣就教训他们。这个时候有法利赛人 来见耶稣，来见耶稣，就问他说，问耶稣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要试探他。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并不是来真正的请教耶稣，就是说，到底人休妻可不可以？实际上，其实他们自己有这个答案。他用这个问题怎么样？是为了试探耶稣，试探耶稣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杀害耶稣，这是他们的背后的这个恶意。那么耶稣是怎么样回答他呢？耶稣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耶稣是怎么样吩咐你的？那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啊。摩西允许的，只要你写休书就可以休妻。”这是他们自己的一个答案。这是他们其实从这个《申命记》第24章1到4节里面所读出来的这个意思。摩西允许你，只要你写休书的话，就可以休妻。但是耶稣基督怎么回应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写这条例。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耶稣基督。”他不但指出这个摩西为什么要写这个条例，同时也要回到这个起初上帝创造的时候，神为这个婚姻所定的旨意来回应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问题，到底休妻可不可以？到底休妻可不可以？那么我们以前在读的《申命记》24章的时候，可能也像法利赛人一样这个以为，哦，这是摩西他其实是。在这里给了一些条例，是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按照这个法律程序走，你就可以休妻，是可以的。但是从耶稣基督的回答来看，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怎么来回应，怎么来看待这个摩西让以色列人写休书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停一下，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当他在解释旧约的时候，他的解释是最权威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他不单单是道。他不单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同时也是启示整本圣经的神，所以他的解释是最权威的，他的解释是没有比他更准确的。那么耶稣说什么呢？摩西为什么给你写休书呢？摩西为什么让你写下这个有关于休书的条例呢？是为你们的离婚提供合法程序吗？假如你要离婚，只要你按照这些条例做就可以了，也是完全不是，完全不是。那么为什么呢？耶稣说，那是因为你们的心硬。摩西为你写下这个休书的这样一个条例，是因为你们心硬，不是说你们不知道怎么离婚，所以摩西给你定了一套法律程序，让你可以按着它走。你就离婚就可以，就是合理合法了，不是这个意思。这里面什么说？摩西说你们的心硬，意思是什么呢？圣经当中创世纪一开始就明明的教导，神起初设立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并且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但是为了约束这些以色列人呢，当时以色列人不要任意而行。不要任意而行啊！好，因为他们的心硬，所以呢，就写下了这个条例，直接写这个条例，不是说我只要想离婚的话，我只要找个理由，我就可以离婚。如果你去读这个《申命记》24章第1到4节的时候，那里面是有这个让以色列民他们要好好的、仔细的去考虑，不要轻易的下这个决定。第一，这是上帝什么的？上帝在起初造人的时候给人的一个给婚姻的一个旨意。你不要轻易的去离婚这是不合神的心意的。但是因为他们的心硬，圣经明明是这样教导的，但是他们还是去做还是去做。因此呢，摩西就用了这种方式，怎么样呢？希望能够约束他们的这个恶行。那么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离婚。合理的、合法、合乎神旨意的离婚只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说夫妻双方其中一位可能是出轨，犯了奸淫罪，那么这个就是破坏了婚约，自然呢他就可以离婚，另外一个什么呢？如果有一方是非信徒， 但是他呢，不想再和信徒的配偶去继续这个婚姻关系。那么他要想放弃这个婚姻关系，那么作为信的那一方呢，那么你呢，没有这个责任。那么他愿意走就走吧，你在这个事情上你也不需要做难。所以只有这两种情况，一种是奸淫，一种是遗弃。这两种情况的话，婚姻离婚是可以的。但如果不是这两种情况的话，那么想要离婚，那么其实就是什么违背了神在创世纪第1到2章里面所定的这个心意啊。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法利赛人的问题是，耶稣说，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摩西给你们写了这个条例，并不是要为你的这个离婚提供一个法律的这个程序，你只要这样做，你就合情合理。不是这样子的。什么是心硬呢？心硬就是说，他明明知道是不对的，但是因为自己的私欲，他还要做，这叫心硬，这叫心硬。圣经当中讲得很清楚，圣经当中讲得很清楚，但他还要去做，这叫心硬。那么对于法利赛人来讲，他还有更严重的问题，什么呢？他是用神的律法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来找借口，来找借口。其实摩西起初的这个休书的这个条例，并不是他们离婚的就一个提供了一个法律的依据，让他合法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让他们看到他们的心硬他们的心硬。但是法利赛人呢，会用这样的一种视角，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为了什么呢？为了给自己的行为找借口。所以这个是，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呢？其实从这个旧约到新约，其实看到摩西律法，其实也是针对他们的心在说话的。第二件事情，耶稣基督的挑战也是针对人的内心，是在17节到31节。17节到31节这里面讲到一个少年的财主，这个少年的财主呢，他来见耶稣非常的虔诚，跑到耶稣的面前，就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就对他说：“你为什么要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等等这一切这一切是什么呢？这个你都是晓得的。而这个年轻人说什么呢？年轻人说：这一切我从小就已经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么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哈，这个少年人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他想知道到底怎么样能够承受永生。但是他这问题里面本身呢是有错误的，他希望后面的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他的错误之处在哪里。他希望能够借着自己的善行，能够争取，能够赢得这个永生。但耶稣是怎么回应他呢？耶稣的回应实际上其实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什么？指出他的认识是错误的，他的真理，对这个真理认识的是不，他不认识真理是错误的。第二，什么呢？就是要暴露他的心，让这个少年人看到他的良善的表面的下面覆盖的是什么呢？是心灵上的一种虚伪，他并没有像他想象那样良善。所以，当这个少年人就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但耶稣是怎么回应的呢？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在这里不是要否认自己是良善的，耶稣是要来挑战这个少年人，因为这个少年人不知道耶稣是神，他不知道耶稣是神，但是不知道耶稣是神，他来问说良善的夫子，就说明什么呢？在他的眼里面，在他的人是良善的，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怎么样呢？能够获得永生，这是他的这个观点，所以在他。是耶稣问他，耶稣耶稣耶耶稣对他说：“只有神是良善，除了神之外，没有良善的。你的人观是错的，你的人观是错的。”但耶稣基督就看着他， 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挑战他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一方面告诉他，你的人观是错的，你人不可能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来取得救恩的，来获得救恩的，获得永生的。第二件事情呢，耶稣基督用这样的一个挑战，挑战他，让他看到。他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的良善，那样的良善。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你如果真的是想要靠着这个遵行诫命律法来取得永生的话，那好。那么诫命是什么意思呢？诫命有两条，一条就是你要全心全意的爱神啊，另外一条呢就要爱人如己啊，爱人如己。你不是有钱吗？你看到那么多有贫穷的人，那么这样好了。”你如果真要想做完全人的话，那你就把你的产业都卖掉，卖掉之后呢，分给那些需要的人、穷人。这样说什么？说明你可能就会做到这个良善的。但耶稣说，其实你还要来跟从我，你还要来跟从我。但是这个少年人听到之后怎么样呢？就变了脸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那接下来，门徒耶稣就对门徒说：“有钱的人进神的果是何等难呢？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果是何等的难呢？”这耶稣基督讲，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骆驼穿的针的眼啊，有很多解释。骆驼穿过针眼是什么意思？其实你可以就是按照它字面意思解释也可以。针眼是很小的，骆驼想穿过针眼门儿都没有，不可能穿过去的。但是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却不然，在神凡事都能，说明什么？一个人得救是神的功，是神的能力，神可以让一个人得永生啊！好，接下来彼得和耶稣的一段对话也值得我们思考，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听到这里，一看那个少年人，因着财产很多，当耶稣基督挑战他的时候，他忧愁愁的走了，因为财产很多。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主啊，看呐，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都跟从你了。这些使徒把他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撇下来，来跟从你。言外之，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呢？耶稣基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给他们一个应许。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兄弟姐妹、父母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次我特别的扎心，这特别的扎心。这段经文我们常常在读的时候，可能觉得不那么太好理解，真的不太好理解。但是耶稣基督的话，实际上其实只要你照着我们，只要我们。真的照着做的话，神的应许是信实的，神的应许是信实的，就是凡为耶稣和福音的缘故撇下房屋的，或是兄弟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啊！在这里面，我想，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说，所有相信耶稣的人，你都要把你的兄弟、父母、房屋、儿女都撇下跟从我，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今天可能我们就不会一家人一家人坐在这里。那么耶稣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要让我们有一个心里有一个优先次序，要有一个优先次序。什么是优先次序？等你真的就是说。到了那一个选择的时候，真的是你要选择你今生的益处，还是要选择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如果能够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决定的话，你放心，神一定会怎么样呢？会祝福你，神一定会祝福你，并且耶稣基督也在这里说什么呢？并且你们要受逼迫，非常非常的真实，非常的具体，你要受逼迫。你跟着我会受逼迫，但是在来世你要得永生，来世要得永生。 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挑战，我们是不是能够将神的果和神的义放在第一位，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之后呢，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主都会加添给我们。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这样做的吗？那么在这里，耶稣讲了一句话，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呢？好多人一开始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刚服事的时候，那真是把耶稣基督放在第一位，要什么我可以都给你。但是信了耶稣基督5年、10年、15年、20年之后，这个心就慢慢冷淡下来了，就慢慢冷淡下来了。不是说主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他了，而是说主要什么，那我要看一看我能不能给。这样什么就是说，所有在前的就要在后了，那么在后的就要在前。那么我们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在神的面前祷告，主啊，不要让我成那样一种人，在前的就要在后了。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一直都有一个起初的爱神的那个心。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少年人的这个问题上，这都是根据这个少年人的这问题，所有的这些教导，耶稣的教导。那么回到这个少年人，我们说少年人的问题出在哪里？少年人的问题出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具体来讲，少年人的问题出在哪里？除了他对人的人观是有错误的人观，认为人是良善的，可以靠着自己能够自己的努力善行能够赚得救恩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非常具体的，在这个处境当中，就是他的问题就是把钱财当成了偶像，这是他的问题。所以当耶稣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来跟从我的时候，他悠悠愁愁的走了。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财产很多，财产是他心里的偶像。他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诫命我都能遵守，他没有遵守，遵守不了，遵守不了。至少他犯了这个第二条诫命，不可以拜偶像，但是钱财是他的偶像，这是他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还可以这样问问题，我们哪一个人没有把钱财当过偶像呢？我们在这里不是说啊，你不能够把这个，你要靠着你的能力，你不要把这个钱财当成偶像，不要再把钱财当成偶像，你要知道怎么样去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在这里不是这样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反思我们自己的话，可能没有哪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没有把钱财当过偶像过。实际上，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过。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律法跟诫命，最终怎么把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里面是绝望的。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的把上帝当成上帝。把身外之物当成身外之物，把我们自己当成管家。很多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就会把这个身外之物，把这钱财当成我们生命当中的上帝。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在神的面前诚意，靠自己的努力诚意，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努力行善赚得救恩，但是你将耶稣基督赐给了我，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我这一切的罪，让我能够站立得稳。所以我要靠着耶稣基督，求主帮助我，让我真正能够活出圣经所要求的这个优先次序来。求主帮助我，让我按照圣灵的教导而行，按照圣灵的引导而行，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所以少年人的问题是把钱财当成偶像。今天你跟我都可能会进到这样的试探当中，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先赦免我们，之后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远离这样的过犯。所以人的问题是一个心的问题。第三件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门徒求高位，35节到45节，在这里面讲到什么呢？讲的是约翰啊和雅各，就是耶稣基督的两个使徒啊，他对耶稣说啊，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都赐给我。愿你赐给我。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啊哈，那我们不知道这门徒到底在想什么，你知道？他在想耶稣基督好像马上就要德国降临了，耶稣基督的国度马上就要什么呢？完全的实现了。但他没有想到这个耶稣的国度是跟他所想的这个国度是不一样的。但是他想到耶稣基督作王的时候，荣耀里的时候，雅各可以坐这边，约翰可以坐那边，他们为自己求高位。耶稣是怎么说？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啊，这句话很好听，弟兄姐妹，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们也问我自己，每次祷告主啊，我知道我所求的是什么吗？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问他们这个问题，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耶稣所喝的杯是苦杯，十字架的杯啊，十字架的杯。耶稣所受的洗是死亡的洗礼，十字架的这个洗礼。你们能受吗？你们能喝吗？他们当时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因为凡是跟从耶稣的，必须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苦杯我们也要承担。我所说的喜，你们也要受啊，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舍己跟从耶稣基督。但耶稣说，只是坐在我左右的，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乍一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心里面也不太容易理解，不太容易理解。这个两个使徒求高位。耶稣基督责备他也就算了，但耶稣基督直接讲这话说：“坐在我左右的不是我可以吃的，不是我，乃是为谁预备的，就给谁呀。”你就会想，难道这个高位是不是已经内定了？都已经定好了，就是你怎么努力，其实都是徒劳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这不是我可以赐给的，因为这个是赐给谁就是谁的啊！我们说不是的，到底神为谁预备的这个高位，为谁预备了这个尊荣的这样一个位置？耶稣基督接着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答案告诉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开放。谁能够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边得到那个尊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最尊荣的，因为他是圣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降卑，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神将他升为至高，将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因为什么？耶稣基督他经过了受苦之后呢，进到荣耀里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谁能够进到这个高位？谁能得到这个荣耀和耶稣基督坐在耶稣基督左右这个荣耀呢？这就是这个答案。只要你像耶稣基督一样，甘愿服侍人，舍己服侍人，当然不像耶稣基督所说，耶稣基督是圣子，他是神的羔羊，为我们舍命。他的这个舍己里面含着救赎，我们的舍己里面是效法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高位就是这个尊荣的位置，就是为那些像主一样服侍人的人来预备的。 我是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难道不要彼此洗脚吗？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那么我们问问题哈，门徒他的问题在哪里？门徒的问题是他心里的问题。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他不知道你们，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他不知道。如果他知道的话，他能不能求，可能还另外一回事儿。他们问题是，他们用今世的这个风俗来理解神国的事儿，这是他们的问题。他为什么求这个高位？他这个世上的这个高位，那都是高高在上的，被伺候的。他希望就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尊荣，将来能够得到。但耶稣基督告诉他，你们却不是这样，天国里不是这样子的。天国里面的这个领袖官，跟这个今天的世上领袖官是不一样的。而门徒呢，的问题就是他们用世俗的这种对这个领袖这个尊荣的这样的一种理解来理解神的国里面的这个事情，都想做高位，都想高高在上，都想受人的服侍，像法利赛人一样，走在街道上之后，这个衣服穗子做长了，做宽了，别人看见他就跟他说夫子，一有这个有任何的这个工作了，都是把这个重担放在信徒的肩上，自己连一根指头都不动，为啥？因为我是领袖，因为我是领袖。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自己在求什么。”实际上，同样的错误，今天仍然在教会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同样的错误，今天仍然在教会里，在家庭里不断的发生。什么是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领袖不是高高在上的，说一不二的。我如果讲了一句话，我即使错了，但是你也不允许反驳，因为什么？因为我是领袖。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我们跟朋友在谈话的时候，前几天我们就谈到这个事情，他就讲到从前他们的教会里出现这个事儿，后来呢，他们就不得不走了。就离开了，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但是问题是出在这里，在家庭里也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做先生的可能常常犯这个错误，我们做先生的常常也因为不知道自己求什么而常常生气。我们很希望就是这个太太、妻子能够把自己伺候好了，你知道吧？但是自己到底为自己的妻子太太做什么了？不是那么甘愿，有的人是肯甘愿，但是没有做的很多。我们常常会强调说：“我是先生，我是头，你应该尊重我。”但是没想到这个头应该是怎样一个头？头其实是用这个爱心去做头的，用爱心去带领。而不是说，因为我是丈夫，所以我就是头。我无论做什么，你都需要唯命是从。这个不是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所教导的，领袖的应该有的品质。耶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书架，那么的妻子也是一样的。你不能回去说，今天讲台上都说了，牧师讲了，既然你要是做丈夫的，那你就需要爱我，为我多做一点。你看你一天什么都不为我做，也不能这样子，相互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道要往自己的心里去听，不要为别人听。常常我们会为别人听，为别人听道。会出很多问题，所以我们从这以上三个例子，我们看到什么呢？实际上，人一切的问题 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怎么来解决，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二点，稍微看一下第二点怎么来解决哈？如何解决？如何解决问题呢？13节到16节，第一点小点就是这个，你的心灵啊必须要改变，心灵必须要改变。在这里面讲到是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需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你不要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来，耶稣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今天也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也有不让小孩子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就生气，耶稣就生气，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呢，就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这里面耶稣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断不能进去。也就是说，除非人的心呢，转变成像小孩子一样，他就不能够，并且是断不能进入神的国，断不能进入神的国。这里面讲的什么意思？讲的是心灵转变的必须性，必须性。实际上，它是约翰福音第3章里面耶稣基督的另外一个讲法。你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也不能够见神的国。你的心如果是没有被改变，能够转变像小孩子一样的温柔、谦卑、信靠耶稣，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实际上讲的是一个道理：心灵的改变是必须的。重生是必须的，要想进神的国，重生是必须的。要想有真的和谐的这个秩序，社会秩序，心灵的改变是必须的。所以最近你要看这个新闻的话，世界上打得乱桃了，是不是？各种方法都用了，但是还是那样的乱。在今世，你真的很难，不可能能够经历到你心里所想要的那种和谐，只有在神的国里才会有。而神的果呢，进去的话，心里需要改变，需要更新。怎么改变呢？怎么来改变？怎么来更新呢？是不是靠修炼？是不是靠这个世俗心理专家的这个辅导？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说今天说你们要注重内心，其实你要回过头来讲，实际今天世俗心理学家很多。他们也都注重内心的，看心理医生的越来越多了，说明人心的越来越注重内心了。但是什么呢？心理学家给你提供的这个方法是错的，从一个偶像转到另外一个偶像去了。方法在哪里？心灵的这个更新改变在哪里？就是要接受耶稣基督。因为让神在耶稣基督里，将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耶稣基督里将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其实，在旧约当中早就预言了，先知以西结啊，神界的先知以西结书36章26节里面有这样的预言，也是指的是未来的日子，说我也耶和华神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去食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这里面讲到耶和华神要在他百姓里面生命当中做的一件事情，做的什么事儿呢？就是要赐给你一颗新的心，赐你个新的心，并且有这个心灵放在你的里面。把里面的石头心除掉，换成一个肉心，柔软的心，不是刚硬的、不悔改的、抵挡神的、我行我素的，完全是按照自己心里所喜好去行的这个心。神要把这个心从我们中间挪去，放一个新的心。这个新的心也偶尔会过犯所生，也会体贴肉体，但是他会悔改。 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把这个心灵放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些反应啊，就分享说，这事情太难了，真的是想，真是做不出来。没错，这个按照自己来讲，凭自己来讲，就是说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做不出来，这是圣经是这样讲的。但是如果你靠着圣灵的话，你是可以做出来的。靠自己不能，但是靠神是可以的。那么为神是怎么样将这个新心赐给我们？神是怎么样将实心变成肉心的呢？怎么样的呢？彼得前书第一章三节，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彼得有这样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啊。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将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记住这里哈。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不能否认说，当耶稣、当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将我们的实心换成了一个肉心，重生我们，让我们有了一个肉心。这个新的生命愿意体贴神的心意，虽然偶尔被过犯所伤，但是我们愿意体贴神的心意，已经借着重生已经给了我们。但是借着什么赐给我们的呢？彼得说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为什么要读这段经文？把这个以西结书跟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把这两处经文连起来，让你来理解重生的事儿。特别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为了让你看到马可福音第10章32节到34节，耶稣基督在这里再一次的预言。他要上耶路撒冷，要被杀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在讲到他这个要被杀、受死、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实际上是针对人的这个石头心，解决这个石头心，把石头心换成肉心的问题有关。因为彼得说什么呢？神是因着他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将实心换成了肉心。所以耶稣他的死里复活，让我们重生。所以我们不要单单认为说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死了之后将来我们就不受审判了，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将来我们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在他面前称义，不受审判了。那将来的事儿，但实际上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也赐给我们当下的有一颗肉心，并且将心灵放在我们里，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靠着神的话语，可以让我们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像少年财主一样，靠圣灵得呃，少年财主一样，就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在神的面前称义。从一开始我们就不是。那么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也不是靠着自己来成事，我们仍然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受死、耶稣基督的复活做我们的力量。我过去这一周听了 J.I. Packer 的一本书，就是那个清教徒的一个素描也好，这个就是中文翻译成巴克谈清教徒，对啊哈，Puritan Portrait，巴克就讲到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他早年的时候就是追随了好像圣洁派似的。特别的主张这个更高的生命，更属灵、更高的这个生命。那个教导是什么呢？啊，也是讲耶稣基督这个救赎，之后讲说你要如何如何的摆上，你要如何如何的做，你要如何如何的奉献，你要如何如何的舍己。那么最后，巴克说，直到最后，我的心里面呢，成为一种撕裂的。 为啥撕裂？我发现其实他意思什么，就是说一切都是让我自己，但是我好像努力做了这一切之后，我还是这样，心里面就没有不安，心里边就开始去，心里边就不安，直到听了这个约翰·欧文的如何治死罪之后，他发现什么呢？原来治死罪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着什么呢？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圣灵的大能。不是靠赖着自己，靠着自己的话，你会非常辛苦，最后你会非常的失望，甚至绝望，没有办法。但如果靠着神的恩典的话，巴克是从那时候开始，我读了这个欧文的书之后，我的生命就开始发生了改变。所以我们要学习靠耶稣基督来致死我们生命当中的罪，不是靠赖着我们自己，并且这个越操练，你会越经历神恩典的美善。第三小点，刚才讲到说，人的心需要更新，需要改变，谁的工作呢？不是我们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啊，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怜悯我们做成的，将实心换成肉心。那么我们实心变成肉心，已经成为一个重生基督徒之后，我们还要做什么呢？你要过一个信靠神的生活。46节到52节，这里面讲到一个例子，就是瞎子巴迪买的这个例子。当那个耶稣基督啊，当耶稣基督和门徒啊，经过耶利哥城啊，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叫巴迪买，记载的很清楚。之所以记得这么细，说明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历史是瞎子的，这是一个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那么他在这个路旁坐着，听见拿撒勒人耶稣。他就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有人就责备他，不要作声。完了，他越发责备、压抑他、压制他，他越发大声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完了，耶稣就站住了，说：“叫他过来。”完了，门徒说：“放心，他叫你，你去吧。”去了之后，耶稣就问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非常温和，我相信非常柔和的。耶稣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这个瞎子非常会祷告。拉波尼，我要能看见。拉波尼是一个希伯来语，就夫子的意思。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眼睛立刻就睁开了，就在路上跟随了耶稣。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瞎子，可能没有多少的知识、文化，更没有这个社会的地位。因为他是个瞎子讨饭的啊，没有，但是呢，他的信心却是可称赞的。他的信心是怎么表达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在这里记载什么？记载说他听见了什么呢？当耶稣基督路过的时候，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你知道吧？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但他嘴里面喊的是什么呢？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你知道吧？别人都在议论，这耶稣基督是谁？这耶稣是谁？拿撒勒人，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都是这样想法，你知道吗？当时都这样，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就拿撒勒那个地方是非常落后的，不但是这个经济落后，可能这个道德更加落后，不能出好东西的。但是在巴迪买的心里，他怎么讲？他不是这样想。听到之后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现在这个信心。真也是圣灵给他的。虽然他是闭着眼睛的，他是瞎着眼睛的，但是他能够从这个他的心里面能够认识到，在我旁边经过的不仅仅是拿撒勒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子孙，旧约以色列民所盼望的那位大卫的子孙。所以他真的是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里所讲，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虽然眼睛没有看见，没有看见，但他听见了。他也盼望什么呢？他的这个瞎子，这个疾病能够得医治。但这个信心呢，怎么样呢？蒙了应允，神就开启，耶稣基督就开启了他的眼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哈，巴尼买的这个信心，跟法利赛人这个刚硬的心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在这一章的开头， 法利赛人他们是想要控告耶稣基督，想要害耶稣，因为他心里刚硬。巴迪买在这里什么呢？虽然没有文化，没有地位，但是他凭着信心来接受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而因为这个信心，因为他这个举动，被记载在圣经上，何等美的事儿！亲爱的弟兄姐妹，实际上今天也是对你我讲的，我们应该来效仿巴迪买的这个信心。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那样的苦楚环境，就像巴迪买这个瞎子一样、瞎眼一样，我们也会在这个环境当中。但是，虽然在这个处境当中，巴迪买当耶稣基督从路过的时候，他抓住了耶稣基督，在耶稣的基督里面得到了医治。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其实耶稣基督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我们可能眼睛不能看，但是我们知道他都在掌权。我们应该有这种巴迪买的这个信心，靠着信心度日，不要凭着这个眼见，而凭信心度日，靠着耶稣基督度日，靠着耶稣基督来解决我们心里的问题，心里的问题，使我们真正的能够得着自由，真正能够得着神国度当中的那份自由啊，平安喜乐那种美好。所以我总结一下，亲爱的弟兄姐妹哈，三点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什么呢？第一点，一切的问题都是心的问题。当你处理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满足于形式上的、外表上的、行为上的、外在的，不要满足于这个层面。你一定要知道，一切的问题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第二点，你要知道什么呢？不是要靠赖着自己的努力，而是要靠着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靠着耶稣基督去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再有什么呢？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断的来悔改、信靠和顺服，这是我们生命更新的秘诀。生命更新的秘诀，不断的要悔改，不断的要信靠，不断的要顺服，不断的要顺服。刚硬的心是和不悔改的心连在一起的，刚硬不悔改是连到一起的，一直刚硬不悔改。但是怎么样能够这刚硬能够刚硬的心能够拿掉呢？靠着圣灵，求圣灵赐给我们悔改的心，我们愿意悔改，愿意相信，愿意按照神的话语去做。求主帮助我，求圣灵帮助我，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愿主帮助我们，也继续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将这宝贵的原则应用在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当中。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